所以呢，如果是我是神啊，我对哈巴谷更不客气啊。不过这个神已经算是好脾气了，他说不，根本就不回应他，告诉你我有做啊，不过我做的对不起，跟你所希望的不同，所以你说我没有做，我有做，我一直在做。这个要我们从这个信心里面是要决定的。我觉得这个对比的这个比例率很重要，所以我希望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在祷告祈求里面，那、啊、可以有一点的指引啊，一点的出路。好，那么如果你想到其他的例子呢，可以等一下可以再问啊。这个我相信就是解决了，不是解决了，是讨论了这个第二层次那个在实际形式底下，神按照他的自然的规律去做事情，所以不能说他不理，他的规律是这样，你就按照，不能说随便要求神改变的规律。但是神有没有理？神有理的，但是神超然的参与的时候，一定有超然的意思在里面。我们不能常常求神啊超然的情况，但是神有。那么神有超然的情况的时候，为什么呢？当然最主要的不一定要因为他是按照你希望给你，神这样的超然出现是给你一个很特别的经历。事实上好像今天早上我们跟一定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也谈过这个，我常常相信也这样想，神从天上面看下来看我们的人生，跟我们看我们的人生一定很不同的角度。我们人生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可能在神上看来不重要，有时候我们觉得不重要的，在神看来一定很重要。为什么这样讲呢？有时候我们最紧张的是，神啊，我这样祷告应验不应验？我现在很求你这件事情你给不给我？如果神不给我，我就觉得神不理我，神不爱我，神不关心我，神看不起我，什么都讲出来，是不是？对不对？如果神按照我所求的给我，哇，我就觉得神很爱我，神很关顾我，哈、啊，神啊对我最好。有时候我觉得啊，神从天上面看来，这件事情出现不出现，你觉得很重要，但是神说最重要不是这个，最重要我还是要求你透过这个过程当中，你认识我，你了解我，你跟我的关系更好。这个过程的 process， 神看这个 process and relation 的关系，远多过我们以为最主要的那个事情 what happened， what actually will happen。 你听得到这个分别？为什么这样讲呢？跟今天早上我也跟弟兄姊妹这个交通的时候讲过了，最近我写了封信给我的女儿，我的大女儿18岁，今年进大学，今天书念得不错，而且我给她一个很 tough 的要求，她希望到美国念大学，念 engineering。 我说美国大学很贵，你爸爸没有钱，如果你拿到奖学金，你可以进大学，拿不到奖学金你出来做工。哇，她拼命去念书啊，她这个考得不错，几个大学都收她了，而且给她都分别给她有不同的奖学金。那么这样他烦恼了，几个人要收他，肯定要给他几万块钱，二万块，那么 Dama 给他3万块，那么他还在等 Stanford 了，他这个人啊就贪得无厌啊，等 Stanford， 看看 Stanford 给他多少。他写信给我说，爸爸，现在我怎么办呢？我去哪个大学呢？啊，这个决定很重要啊，神的旨意怎样？我写信给他，我说Flora， 她什么名字啊？我女儿啊。我告诉你 ，Imagine， 就是刚才我说的，神从天上面看来看你 Flora， 将来这4年，对你来讲 ，Stanford 跟 Cornell 或者 Dartmouth， 对你来讲是人生最大件事情。但是女儿啊，如果神从天上面看来的时候 ，Stanford 算的什么 ？Cornell 算的什么？他是关心的不是 Cornell 还是 Stanford， 他关心你以后的4年当中，你跟他的关系是怎样。有时候你以为差一点没有办法进 Stanford 是人生最大的痛苦，最大的不幸。我告诉你，在神的全盘的计划来讲，可能是个祝福，谁知道。我就是那个时候，我中学的时候念得很好，我念物理学，那个时候台湾大学，我不知道你现在已经有没有了，那个时候这个在香港这个保送的一个计划， 就是在香港有两个中学，我是培正中学，这个两个中学里面，如果你最后一年拿到了十名以内最高分的话，你就可以随便的拣选一间台湾的大学，就可以进去念你所喜欢的课。那么那个时候我是全级里面第六名，应该可以有这个资格，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填台湾大学物理系，台湾大学物理系填到第八个志愿才填那个成功大学物理系啊啊。那么我说啊，就算我没有办法去台湾大学，我都可以去成功大学，一定可以的，按照以前的规律就是这样的，每个同学都可以的。那么我就等着去了，什么就没有兴趣去考什么香港那些的事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就等着去台湾。突然间来了个结果，什么都没有办法，台湾大学没有，成功大学都没有，清华大学也没有。那时候来一个什么叫做现在我名字都忘记了，那个还不是大学啊，这个学院呢、那个明星那个什么汤兰花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学院啊？文化不是文化学院？哎，对，是那个了。哎呀，我名字都忘记了，我搞什么了？那个排名第八那个进了台湾大学，第八那个进了台湾大学，我什么都去不到。我跟他们没有仇没有怨，为什么他也这样对我？哇，我觉得很难过。那时候我刚刚信耶稣，那个、还不是什么信心，我就很怕很紧张，真的很难过，觉得人生是很大的打击。匆匆忙忙随便就念点书就考那个香港中文大学，因为那个中文大学也进不了了，是吗？我就要出来要做工作，我不行啊，我不想做工作。那么我就跑去这个考那个中文大学，济南中文大学收我，我就留在香港，没有去过台湾。哎，不要误会啊，不去台湾不是一定是好事啊。但是我进到大学里面的第一年，本来我的信仰是马马虎虎的，因为我信主了以后呢，在教会里面呢，那个教会也是对那个信仰也没有什么对很多栽培的。那么进了大学第一年，一进去就认识了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同学，那个弟兄啊，爱主的心，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他唱一首诗歌也令我感动了，我就看着，哎呀，原来基督徒可以这样的，原来还有这么多的东西。以前我以为基督徒是差不多是这个情形，原来基督徒还有这样多。于是我就哎呀，跟着他叫念圣经，他带着我祷告，属灵生命很多的改变。就是在那一年我的决志奉献全时间给神。现在回头看的时候，幸亏我没有去台湾，真的幸亏我生，原来神就等着我，这个弟兄等着我要进去，要把我抓到他的奉献的路上面去。所以对我来讲，去不了台湾大学，哎呀，人生最大的苦事。但是在神永恒的路来看的时候，算的是什么？台湾大学算什么？对不对？对不起啊，我这样讲了，没有什么不礼貌的地方，没有这个意思啊。真的，从神的角度来讲，算什么？神看事情跟我们看起来很不同的。我们以为天大的事情，你看圣经里面的《列王记》里面讲到那个暗利王啊 ，Omri 啊，这是个典型的例子。Omri 在当时那个古代那个王国里面最出名，好像我们的唐太宗一样。亚述他的那个敌人呢、以色列的敌人呢、他记在以色列的时候，称他们为 Son of Omri。安利之子，就是说好像我们说我们是汉人，我们是唐人街，唐朝跟汉朝硬的是最厉害的嘛。所以他叫以色列人叫就三头安利，就是那个表示那个王当时在武功在整个国际关系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最有强的一个以色列的王。但是你记得谁是安利啊？我们不记得。为什么？圣经里面就有六句圣经讲他，在神的家集里面他只记了六句，其中的主要就是好像其他王一样，案例在世什么多少多少年，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还有多加一句，甚至比他以前的早生更恶，他就死了，葬在什么地方，就完结了。案例在神的眼中就是这么，也这么这个价值就是这样，六句，在人看来很厉害的人，在神当中啊眼中，没有什么意思，真的。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个 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三个层面，第三个层次是个终极的层次。神看的这是三个旨意，就是最后尽管经过了这一切，神全盘看起来的时候，我们有这个信心说还是奇妙的好，奇妙的好。这个好不是我们所定义的好，是奇妙的好。这个奇妙就是神才知道，我们可能超过我们理智知道。这个是第三个层面，神的 ultimate 最后的最超越的旨意仍然是好的。你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举一两个圣经里面的很典型的例子呢，就知道。以色列人就是这样，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先讲以色列人，第一从神的理想的旨意里面，以色列人当他创造人选造亚伯拉罕的时候，神的旨意是什么？他希望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好好的尊敬他，爱他，神做他的王，他做他们的仆人，他说他们做神的仆人。然后神就透过这个以色列人在列国当中表现出谁是真的神，这个是这个 first level 的旨意。好了，可惜以色列人用他的自由犯罪了，一次又一次犯罪，在出埃及的时候犯罪，进到迦南地本来好好的，打仗的时候还好的，又出亚基的时候还是好的，到了四世纪的时候都堕落了，后来越来越堕落。这个堕落唯有什么办法呢？神就说这个 second level， 以色列既然堕落，神就按照他的规矩他的规律去惩罚他们。你不要说神想惩罚以色列人，神不是想这样做，但是规律是这样说。神说过嘛，在生命记里面三十一章说过，你如果你顺服我，我就给你这个福气，如果你背逆我，你就有这个咒诅。神讲得很清楚了，记得吧？甚至在那进到迦南的时候啊，约书亚还在基利新山以巴乱山两个地方，对着两个地方宣告这个事情，说如果你跑这个路顺服神的话你就可以得福，你不顺服神你就咒诅，你们自选择吧。耶稣啊说，至于我一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但是以色列人要跑另外一条路，没有办法，神定了这个规矩，也是神的旨意啊，没有理由他跑这个路不顺服神。神说，哎，算了算了算了，这个就不是神了。所以第二个 level 里面，神就按照他所定规的惩罚以色列人。神以色列人受了很多的苦，在列邦当中抛来抛去，大家都知道，秘掳到外邦，受了很多的苦。这个 second level 的旨意，不能说神希望他们这样，但是神定规这样。他们没有办法，但是很奇怪啊，现在我们看讲第三个 level， 第三个 level 就是尽管是这样，好像以色列人很悲哀啊，但是罗马书第九章到第十一章告诉我们什么？就是因为以色列人被抛到列国当中的时候，反而将神的真理神的福音传到万邦。哎，总归在这个 supreme 最高的旨意里面，神还是得胜，神还是做了很奇妙的好事，尽管透过人的错误。 God can turn evil into blessing， 神能够透过这个痛苦这个难过这个成佛，还成就更高的层次，将福音传遍了列国，将福音给的我们中国人也有份。就是因为这个以色列人被一神所得到的结果，还是神胜利，还是神做的最好。不过这个 level 好多时候当时的人没有办法了解，现在我们回头看的时候看到了一点，正如你跟我今天还在 level 2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见 level 3。 这个 level 3是用我们的第三个层次，是用我们的信心去看的，要我们放下我们自我以为可以明白的，然后才可以看得见的。这个是约伯记里面神对约伯所说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以为你知道吗？我告诉你，你要承认你不知，这个第一步，下一集来说，你要承认你不知，然后你就看见了，看见那些你本来看不见的东西，你看见我，看见我的能力，看见我的爱，然后你就可以跨越这个苦难。你听到这个第三，所以这个第三个 level 不容易。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也是，我很大胆的说，第一个 level 最原本的旨意，我相信神不是要耶稣来这个世界上受苦的，是不是？神的儿子，神自己为什么要受苦啊？神本来要求人跟神联合，好像刚说 创造的时候这样，人顺服神，人爱神，神成为他的父母，他的属灵的啊，属灵的主，然后永远在一起，这个神本来的计划嘛，是吧？好像诗歌说哈 ，from the beginning 哈，啊 ，in the image of God， 我们神希望我们跟他的形象做的时候，就跟他联合，成为他的儿女，永远跟他在一起。但是可惜，大家都知道了，我们犯罪了，犯罪堕落的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犯罪，神一次、两次、三次警告，人也不悔改，给一些人有机会，一些人也 fail 了。那么唯有 the second level 了，这第二个层次，神就派耶稣来，要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我们不能说神的旨意要耶稣死啊。不过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意思就是因为我们弄到这个田地，神的儿子不为我们而死，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公义跟慈爱两个这个同时的规律。所以我是 interpret 这个耶稣在那个卡斯马尼园里面祷告的时候，神啊，如果是你的啊可以的话，叫这个杯拿开啊，然而不要叫我的意思，叫你的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这两个意思了。本来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不用死的，死不是你本来的意愿，但是神啊，现在这个世界人类到了这个地步，不要叫我本来希望的意思，叫现在现实的情况当中我要去死，这个意思完成吧，他就上十字架。但是虽然好像上了十字架很痛苦，受了很多苦，病了，这个都不是我们想象看见的。但是第三个 level 出来了，就是因为这样子，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我们看见什么？透过耶稣的死亡，我们更了解神的爱。如果不是耶稣死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我们对神的爱没有那么清楚的了解，是不是？如果神说我很爱你，我很爱你， 你没有办法完全这样明白。现在耶稣这样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而死，我们好像圣经说我们从此就知道什么何为爱，神的爱是什么意思。耶稣这个死令我们对神的爱有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意义在这里。而且耶稣死了才可以复活，耶稣这个复活的事实给我们个永恒的盼望，以致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想起了耶稣的复活，我们有盼望。耶稣不死就没有复活，没有复活就没有这个盼望。所以耶稣的死跟复活，耶稣的死是我们不想看见的，神也不本来不想做的，但是做了以后，发生了以后，反而在另外更高的层次里面成就了一些我们也本来得不到的恩典，就是我们对神的爱的了解，对复活能力 的体验，跟永恒的盼望的把握，是不是？对不对？这个第三个层面是一定在的。我们从圣经里面，好像约伯记也好啊，哈巴谷书也好，从这个层面里面我们知道，这个层面一定是最后神成就最好的事情。不过这个最后是怎样的呢？我们只能够承认我们不明白，不明白不等于不接受，这个接受过程当中就拥有信心。这种信心好像刚才我说，在约伯记跟哈巴谷书里面只有两个提醒。第一，消极来说，我们要先承认我们不知，如果我们还以为我们可以知，还我们觉得我们有限的这个智慧可以知道神会什么会什么会什么，一直问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个信心去接受这个最高的好，这个啊不能了解的好，哈哈，啊 ，cannot be understood the goodness， 但是这个一定是好。那么有了这个知不知这个背景以后，我们的季节来看见神。我们从约伯记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事情。首先这个大家都应该记得了，圣经啊，我不太花太多的时间，因为时间也不太够啊。跟大家谈一下，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到了38章，神耶和华就在旋风当中啊，不是这怎么念？旋风当中啊，旋风 ，OK， 很难念这个字，在这旋风当中跟约伯说话了。念过约伯记的人都知道，这个说话根本就不是说话，是个问题，一连串的问题，说你知道什么吗？ 你知道这个野兽怎样怎样怎样生活吗？你知道那个风是怎样地方来的吗？你知道这个地球悬挂在空中吗？你知道那个自然的规律是怎么来的吗？你知道那个昆虫啊这样生活的背后的这个原因是什么？一连却不断的问了很多，在自然界，在生物界都问，然后一直问到四十章，问了两章圣经，好厉害啊！我在想象那个岳伯听的时候那个表情是怎样啊？刚才以前那个岳伯很多说还要说啊，回应这个回应那个，变这个变那个骂声怎么讲完了？这个直接开声他没有办法讲，因为每一个问题他没有办法回答，几十个问题没有一个问题他可以回答的。然后事实上耶和华对岳伯说：“强辩的岂可以全能者争论呢？啊，你可以回答这是吧？”于是岳伯就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呢？”这个时候用手按着吼，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没话说啊，不说了，没有一个问题可以回答。事实上老实说，神问这一批的问题也不在乎岳伯回答，也不介意回答，根本岳伯也没有办法回答，那么还要问这个做干嘛？这个有一种的对岳伯的这个挑战，就要给他知道你所谓以为知道的太有限了。你看这个神所问的问题里面包括了好多自然的规律是岳伯完全没有办法了解的，也特别用很多野兽的例子，比如说好像那个狮子啊，什么狼啊，什么东西啊，这个第39章里面山间的野山羊啊，什么这野兽，为什么用野兽？野兽的意思对于当时来讲，对岳伯来讲，就是说野兽就是在没有好像没有规律的生活，没有人的啊，把它安排在那个住的地方啊，吃的什么东西，它练跑练就碰。但是野兽表面好像很自由，没有规律，但是背后一定有它的生活的规律，跟神的贴近在里面。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是神对岳伯说：“你看这个野兽，从你来看什么规律都没有，就好像你的人生。但是从我来看，好多规律在里面啊，你不知道，分别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我知道，就是这样。神说，尽管我要告诉你，你也不能明白。那么你问我，我怎样回答你呢？大家知道，这样说的时候不是讲野兽，是人生，岳伯的人生，你的人生，我的人生，我还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你说，哎，这个老套，我都听过很多了。不过这个是事实，好多人都没有办法过这关，到一个地步，完全好像岳伯一样，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什么？我明白，我不能明白，我就不再问了。这个不再问，不是说啊、哦，我没有办法问啊，我很不高兴，不是，而是从心里面服了，服从了，看见自己的渺小，看见神的伟大，就没有办法再问下去。不是神用强权去逼迫岳伯，而是神真的让岳伯看见一点。神的那种无限的智慧，永恒的力量。然后你看岳伯啊，你小小的生命，在我永恒的计划里面，你可以了解多少？就是好像一小片这个拼图，无限大的拼图，在他人生这个神在计划里面和他的计划里面，我们人生每个人这个小小的拼图一角，这个一角的拼图里面，当然很多我们不了解的地方，是不是？好像一条路出了这里没有回头。但是当我们到看见神的时候，将那个拼图放在那个神的传统的计划里面，我们就看见，哦，原来这个路咬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等着我这条路去，不过我看见就是这条路。你意思是明白了？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地步，我们在坐在地下好像岳伯一样，就讨论讨论问问问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越过了我们本来可以有的这种的这个境界，这个境界。所以那个神在旋风当中对他的挑战，是不是要他回答，而是要取消岳伯的问题，取消岳伯的问题，透过他要岳伯知的他所知的那么有限，然后转了， 转了，转到什么？约伯听了，跟着耶和华又再来一遍啊，差不多一样的啊。用另外例子，河马什么鳄鱼啊什么都给他有这个挑战，然后约伯说我还没有办法回答，没有办法回答的时候，当然了，这个四十二章约伯的回答就很大家很熟悉了。四十二章里面就说第三节，所以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了，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啊。他这个我们说这个是 enlightenment， 是个悟，突然间他了解了，以前他说一切，他所知一切是他所不明白的。当然不是说约伯不明白他讲过什么，但是从一个高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他所讲的、所问的、所辩论都没有意思。现在我们后来人再看是更加没有意思，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全个事情最主要的那个撒旦在里面。约伯根本连这个 presumption 都没有，他辩论讲了一堆有什么意思？最主要的原因都找不到，还在辩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是约伯是说的对的，是我不明白的，这是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我求你，你指示我，指示我什么？不是指示我为什么我有受苦啊，就指示我奉前奉文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看见从不知到看见，先有这个不知，这个接受这个不知，然后就可以看见。你说哎呀，这个是不是对我们的人的智慧很有那个很有的不尊重？不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是我们讲到是第三个 level 嘛，第三个 level 是从神最后的历史的永恒的看的 level， 这个 level 你跟我都没有办法可以看得到。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当我们承认这个事实的时候，我们承认这个不知，我们这个谦卑下来，谦卑下来的时候很奇怪，我们就看见了。看见什么？不是看见我们受苦的原因，是看见另外一个，就是神是哪，是什么样的神。他看见神，这我今天晚上没有时间再跟大家慢慢的研究。另外就是那个赫伯古书里面，那赫伯古书里面最后一章一样的，同样的我们翻一翻嘛，翻一翻，因为那个时间够了我们翻一翻赫伯古书里面最后的两章同样的，这个作用是一样的。你看了哈巴谷书刚才开始的时候说这个不对，这个不对，神会这么不理。然后呢那么第三章呢，就哈巴谷就祷告了，找到吗？1101面祷告里面，哈巴谷的第三章的祷告里面呢，这个看见神的伟大，看见什么？看见神的伟大，看见神比较一切的更伟大。本来不摇动的山都可以摇动，但是神不摇动。大海，海里面的东西什么的把握都没有，但是在神的手里面就随着他转来转去，这个是神的伟大。他看见天上地下都有神的能力，比这一切最有把握的更有把握的时候，你看第十六节，三章十六节，哈巴谷说，我的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争，口唇发颤，骨头扭烂，我在所立的地方战战兢兢。他懂得看见什么？看见神的时候就有一种恐惧神的伟大，怕。以前他不怕，他还没有看见神，他现在他看见神的伟大的时候，他的惧怕，他敬畏神的心出来的时候，他就不再怕前途，不再怕患难，不再怕困难。很奇怪，一个人怕神的时候，他就不怕苦难。你听到没有？哈巴谷就是这样，一直都他不喜欢苦难，他怕苦难来临，所以他不觉得不安，他觉得神对他不好，他不公平。好，现在他不怕了。为什么不怕？因为他怕神，他懂得敬畏神的时候，他就说我就安静等候这一切要来临的，让他来吧，不再怕，越是有神在我还怕什么？计划不然，我死了，国家我忘了，亡国了，但是我知道在神的计划里面永远不失败的，够了。最后结果是怎样？真的哈巴谷所怕的事情都发生了，国家亡在这个加拉底人的手里面， 巴比伦人的手里面，是不是？他所说的什么无花果树不开花，葡萄树不发旺，都出现了，很悲哀啊，好像很悲哀。但是哈巴谷已经不再悲哀，为什么？因为他看见神了，他仿佛跳到这个第三个 level 来看见永恒的这个盼望的时候，就说 Let it be， 好像这一首诗歌一样，一首歌一样 Let it happen， Let it happen， I don't care， 不是因为我放弃，而是我知道在永恒的神的旨意当中，我不太明白的旨意当中，但是我知道神的手在哪里。所以这个 level 不容易了解，但是要用一种信心跳到这个第三个 level， 我们知道不是用理智，而是单单从信心绝对的信任，说神啊，我知道在你永恒的旨意当中，尽管最痛苦最可怕最难过最不幸的事情都变成了祝福。这句话不是从经验来讲，不是从理智来讲，只能够从信心来讲，而这个信心是有根据的，不是盲目的信心。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从神所做的事情，过去所做的，现在在自然界所做的，好像诗人一样，好像约伯一样，我们看见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信心不是随便，而是有根有基。不过尽管我们不知道我们信心这个结果真的是怎样的一个图画，但是我们相信这个图画一定是好。所以差不多了，应该停在这里了，三个层面都讲完了啊。感谢主，也多谢谢大家有这个内心，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这样把三个层面讲出来啊。感谢主，在过去两个晚上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我们思想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奥秘，就是苦难，是爱的神，苦难的人。但是我们希望藉着圣经，我们看见真的爱仍在，他的能力还在。虽然我们的人生有苦难，但是在苦难当中我们更加看见神的奇妙。过去两个晚上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看苦难的问题，我们从约伯记，我们从哈巴谷书里面看见神给我们苦难当中很多很奇妙很奥秘的真理。今天早晨我要跟大家从旧约到了新约，我们从新约保罗所说的说话里面看一下苦难的意义在哪儿。新约里面保罗跟其他信徒一样多受苦楚，好像刚才我们所念的哥林多后书所说的话，保罗说我受了很多的苦。第一章里面有说，他说我在亚细亚的时候所受的苦太重，到一个地步他已经以为自己的命都没有。然后后面他也在说他过去的人生当中因为基督的缘故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保罗是一个有经验的人，他受了很多的苦。今天早上我们要从他的说话里面看看受苦对他的意义，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意义。我们再打开哥林多后书，我们今天看几节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刚才我们看的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圣经里面，我们要看看保罗对我们讲一些什么意思的说话。我打开哥林多后书，我们一起再来一个祷告。我们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在你的计划当中你选到保罗，本来那个成功的年轻人扫罗，你要他改变他的人生，在大马士的路上你呼召他去为你奔跑，为你工作，侍奉你，而且去受苦。主啊，我们知道这个是你的美意，感谢主在保罗的身上他经历了那么多，然后留下了他的经验给我们。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打开圣经看他所说的话，思想他的经历，他对你的认识，求主当天给他的感受今天也赐给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看见保罗，我们就有勇气，有能力，有胆量继续跑前面的路。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今天早上的时间不是太多，所以我就把保罗对苦难里面一几方面跟大家一起分享。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里面有几句话给我们看见保罗 对苦难所发掘的意义在哪儿。苦难基本上是人生不可以避免的，是不是？对不对？这个我们根本这不是一个问题，每个人或早或迟都有机会碰见各样不同的苦难。所以苦难来临的时候，圣经很多时候说你不要以为惊喜，彼得前书这样说，因为人生就有苦难，你今年没有苦难是你的幸运，明年后年总有，不是悲观，是 realistic， 是实现实。好多时候人说我们基督徒很悲观，是不对，我们曾说人的人性没有那么可爱，人的人性里有黑暗的一面，也是不信耶稣的人，也是我们的传统儒家思想的人说我们基督徒很悲观，对人性很悲观。我告诉大家，不是，我们不是 pessimistic， 我们只是 realistic， 我们很现实，我们面对事实。同样人生有苦难，圣经里面讲了很多人生有苦难的事情，我们不是悲观，而是我们很现实，苦难就是苦难，我们不能够避免。但是圣经给我们说我们不能够避免苦难，甚至有时候我们也不了解苦难的原因在哪儿，为什么有这样的苦难，但是一定有一件事我们一定可以做的，就是我们从苦难当中学到了什么，苦难的意义是什么，这个我们一定可以拿得到。苦难如果是一种代价的话，表示说我们已经付了这个代价，我们学不到东西，我们很笨啊，是不是？病已经病了，你也没有办法改变的。如果病好以后，什么都学不到，你说是不是很笨啊？所以圣经人告诉我们，如果有了苦难，最积极的态度就是问：那个苦难可以对我的人生，可以对其他的人有什么进一步的意义跟帮助？如果我们拿到那个帮助，拿到那个意义，我们经过了苦难，我们人生有一个改变，有个提升，那个苦难值得，这个苦难还是值得，虽然很苦，但是值得的。这个是圣经，也是保罗要求我们了解的意思。那么那苦难的意义究竟在哪了呢？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几件事，我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哥林多后书里面有三节圣经是值得我们很留意，我们一起再念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里面，我们念第四第五第六三节，第四第五第六三节，我们慢慢的再念，我们一起念。我们在一切万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万难的人。我们既堕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堕的安慰。我们受万难呢，是叫你们安慰得拯救，我们的安慰呢，也是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哪样的苦楚。好，这三节圣经里面讲了几件事。第一，我们看第四节，那里说什么？他说我们在一切的万难当中，他就安慰我们，就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各样患难的人。我请大家留意两个字，一切的万难，我们受一切的万难，越多我们就可以安慰各样在患难中的人。一切各样是什么意思？这里讲到我们所受的苦难的范围。这里保罗一开始的时候非常积极面对患难，保罗的态度可能跟我们很多人的态度不同。我们受苦，我们觉得哎呀很辛苦很不幸，觉得自己的人生很苦，人家比我更好，为什么我要这样受那样的苦，这个是我们通常的反应。保罗呢，保罗对苦难的反应很奇怪，他受苦的时候他说好了，又来一个机会，因为什么？让我多了解多一点的人生的苦难的时候，我就可以多一个资格，多个 certified degree 去帮一些本来我没有办法帮的人。这个好像就是好像我们这个年轻人啊，很兴奋的进到大学里面念那个课，是说他念那个 engineering 的时候，哇，每一个课都好可爱的，有些课要四年级才可以收的，他第一年就想收了，哎呀，这个我最喜欢了，什么有了这个 engineering 什么东西，他说好，最快如果有机会我就收这个课，多收几课，这个是有这个有积极的这个年轻人 这个态度。保罗也是这样，保罗说现在我受了苦，感谢主，我有多一个经验，以后我有多一个资格去帮一些我们本来没有资格帮的人。这个不是阿 Q， 这个是很积极的面对痛苦。我告诉你，我过去人生当中当然有不少的苦难，但是有一样苦难我还没有尝试过的，就是我对老人家在他很长期的痛苦当中去服侍他们。因为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他去世，事实上也是感谢主，他去得很快，虽然是我不想他们去的时候他们去。我在以前跟大家有一些机会分享的时候，在我太太癌症最后的几个月，我爸爸在一些意外当中从楼上这个楼梯掉下来，就分离了半个钟头就离开世界，一句话也没有讲。当然对于我来讲是个很大很大的痛苦，但是看见他去得很快，心里面也觉得是安慰，是不是？对不对？对老人家来说，最痛苦的不是要离开世界，反正人生七十多八十多都要去，最可怜的就是要去的时候没有办法去，一直在那里拖了好几年，太辛苦，他身旁的人也辛苦。我妈妈去了也很快，当然不是我最希望她去的时候她也去，她跟我们一起移民去加拿大，希望她有一个新的生活。怎么知道去了加拿大以后第二个月就突然间中风，就是分离又离开世界。我也说感谢主啊，因为他去的时候也很平安，没有长期的痛苦，当然是我不想看见的，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一种的安慰。那么最近有机会了，我的岳父啊，在两个月前突然间在香港发觉他有一个lung cancer， 就是这个肺癌。那个突然间的，就是很精神健康的人，突然间有这个事情，打电话来我们的家的时候，我跟我太太两个，我看了以前太太那个癌症过去以后，我再结婚，我希望大家啊了解这个背景啊，如果不知道的，什么现在太太去世，现在又有一个啊，他几年以后我再结婚，现在这个很好的姊妹跟我一起的同工，那我们的感谢主给我在这个啊感情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安慰。但是啊，突然间收到这个电话，我太太就流着眼泪啊。她最爱她的爸爸，她的爸爸是一个 strong man， 就是这个从来就是他跑路啊，七十多岁啊，比较我们还要跑得快。突然间发觉有一个癌，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太太的妈妈她已经项目已经忙了，所以一直在家里面就是她爸爸照顾妈妈。现在爸爸有病，不是妈妈有病，整个家庭都乱着一团。那么接了这个电话，我们在家里面就祷告，我们很难过很焦急。现在我的太太已经飞回香港，拿了三个人都配列，就是没有啊薪水的假期回香港照顾家庭。那么我们祷告的时候当然非常难过，很多眼泪很多祈求，但是祷告完了以后，我太太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她说我们以为我们什么苦难都受过了啊，你的身体就说感谢主，现在我有机会受这个苦，以后我就多有资格可以帮一些从来没有资格帮的人。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好像保罗这样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勇气去面对你现在的苦难，而不是整天在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受苦，为什么临到我。除了这样以外，我们可不可以好像保罗一样积极一点，这个是一方面。那第二方面，我们看那个第五节，那第五节里面保罗说我们堕受基督的苦楚是靠基督多得安慰，这个第二的多啊。刚才我们所说的多的多受苦难，我就可以多帮一些不同的人。现在另外的就是保罗说我多受苦难，我就多点机会经历神不同的安慰。我多受苦难，只有多一个机会，多两个机会，多三个机会经历本来我没有办法经历神的真实奇妙的地方。这个事情就从这个经历的机会来看苦难，保罗这个意思也非常的厉害。很奇怪，有时候我们发现有些人受了苦难他就不再相信神，有些人受了苦难 他的信仰就后退。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大家也看见过，很奇怪，有时候也没有办法解析，有时候有些人受了苦难反而越来越热心，越来越爱神，本来也是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基督徒，受了苦难以后竟然变成了非常爱主，非常有信心，整个人都改变了。所以我告诉你，苦难不一定是打击，苦难对有些人来讲，同一个苦难对有些人来讲，这个打击把他人生都打垮，但是对同另外一个人来讲，同样的苦难把他的生命复兴起来，属灵的生命也复兴起来。很奇怪，为什么？要看你怎样面对。这分别不是那个苦难，分别也不是神，分别是你啊。为什么有人受苦他竟然可以成为更好的基督徒？为什么你受苦越来越对神不满？这个分别不是神，分别不是苦难，分别是那个人的反应。保罗说，我越堕苦难，我就越经历神的奇妙。哇，这个不得了，这个也是事实。真的，有时候在我们的平凡的生活里面，平平淡淡每天，或者是甚至说我们成功的生活里面，我们发觉我们对神的需要，我们对神的了解越来越平淡。反正在我们人生风平浪静，有神跟没有神根本在实质上就没有分别，对不对？我讲这句话希望不是太重，对很多弟兄姊妹成功的人来说这个是事实。你说，哎呀，神的恩典，我可以有这个好的工作，我告诉你，你骗你自己啊。你这样的背景，你这样的学问，你这样的经验，你那么多年的那个工作的力，那个美好的表现，我告诉你，不用神你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还说感谢主，事实上你心里面也不相信啊，是不是？没有神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如果不是的话，你公司没有给那么高的薪水给你啊，都是因为你解决问题，人家解决不了，人家解决不了的问题到你手里可以解决啊。这个就是你拿那个那么高薪的一种的力量啊，是不是？你还说啊，感谢主，不是神我们能做。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讲什么，好，直到有一天突然间你所以为最有把握的都没有了，到那个时候你经历什么就是什么，无可奈何，无助，不行了，你跪在地上说，神啊，你不帮我，我真的不能了。在那个时候神就来了，那个神的力量的出现是你平凡的日子，你成功的日子你没有办法经历过的，神的那么真实，在你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悄然的出现在你的人生当中。明明你知道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再解决了，啊，神来了，突然间神迹的解决了。那个时候从心里面说，神啊，没有你我什么都不能够做。你开始明白你讲什么。有时候很奇怪，我们人就是这样，不到这个地步，我们不了解自己也不了解神，有时候神就要我们要经历过这一些才了解他是怎样的神，是不是？所以保罗说，感谢主，我有苦难，这个一个多一个机会去经历神的真实，这个是我的福分，不是我的不幸。所以这个是保罗第二个对苦难的意义，在这里多受苦难就多得安慰，多经历神的奇妙。第三个有一个很奇怪的字眼在这里，就是第五节。第五节里面他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多受基督的苦楚。保罗这里用了一个很奇怪的字眼，他受苦，但是他说我受的苦是基督的苦。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个背后有什么意思呢？保罗说，当我受苦的时候，不单止我有机会多了解神的奇妙，更有一个奥秘在里面，就是当我受苦的时候，我有一个 privilege， 我有一个特权，可以竟然了解多一点耶稣基督受苦的味道是怎样啊。这个很厉害啊，就是说保罗说，我很爱主耶稣，我对我的主耶稣的死跟受苦常常思想，但是也没有办法完全明白那种的感受，但是现在有了，我多了这个苦楚，我就多了一个机会去了解我的主耶稣他是怎样受苦的，让我跟我的主更接近一点。大家知道接近的生命，这个亲密的生命要体验对方 的信念才可以产生的。我们说我们要从跟基督要接近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单单效法，单单了解他的好的地方，我们也跟他一同受苦，是不是？对不对？我们好的时候，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说我宁愿有耶稣，我愿像耶稣，像你的甜蜜，像你的美丽，我们也多加几句像你的受苦，这才算是真的像主耶稣，是不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多受苦难，为什么你跟我刚刚要像他的最好的地方，不要他的不好的地方？这个不公平啊。保罗说，如果我跟你要像主耶稣的话，不但要像他的美丽的地方，像他的能力的地方，还要像他受苦的地方。那么但是我们有什么机会去啊跟耶稣的受苦联合起来，本尝一点他的味道呢？保罗说，现在每一次受苦就是我的机会。我最近看一个日记，这个日记很奇怪，是个女孩子的日记，是个法国在十九世纪一个女孩子叫做 Terry， 就是我们英文所说的 Teresa 啊，这名字的一个女孩子，二十六岁就死掉了，她是那个病患病那个肺炎啊死了。那么那个女孩子很奇怪，当然她是天主教的，不过呢我们就是不能够完全赞成她的教义，但是她对耶稣那种的心啊令我很感动。她这个女孩子很早期就希望她可以跟主耶稣一样的经历主耶稣所经历的东西，那么她就要求进到那个修道院里面。那么她进到修道院里面呢，她是最年轻的一个啊，特别批准进到修道院里面。她就很高兴能够在修道院里面好好的念圣经啊，祷告亲近耶稣。但是不是有意还是啊偶然呢，她一进到修道院里面就分派了住在跟其中一个修女一起住。这个修女是在全个修道院里面最难相处的人，脾气很差，对人很差，每个人都怕了她。现在这个小女孩就跟在同一个房间住，哇，受苦受得不得了。她在我最近就看有机会看她的日记，那看她的日记里面，她就写了很多她这个同房这个修女啊对她的无理取闹，很多的事情要她做这个要她做这个，根本就没有理由，她做的对还给她骂。不过我发觉一件事情，她每一次差不多很多次她写这个事情的时候，第一他从来没有那种仇恨的那个这个心，他写好像这个记录一些很普通的事情，人家的事情一样。然后最主要的，好多次写完了他所受的那么无辜的罪的时候，无辜的苦的时候，他扎了几句，他说感谢主耶稣。以前我不太明白耶稣被人家误会的时候，被人家赶出去的时候，被人家做了好事还给人家骂的时候，他的感觉是怎样？感谢主，现在我有一点机会去尝到一点点我的所爱的主耶稣是尝的味道，这个真是很莫大的恩典，好厉害哦，不简单哦。但是这个态度也很值得我们思想。当我们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人可以在病床里面祷告主耶稣，说主耶稣，我现在开始了解一点点你当天钉十字架那个痛苦身体受苦的味道，我算是算是谁啊，我是渺小的，但是竟然有机会品尝了一点儿主耶稣你当年所受的味道，感谢主，我跟你再接近了多一点。你看你听得明白吗？这个是很特别的意义，我们的苦令我们跟我们的主更接近。所以在保罗来说，受苦是充满了机会而不是充满了可怕。第一，受苦的时候多受苦难，我们有多几个资格可以帮助我们没有办法以前帮助的人，帮助人的机会。第二，我们多受苦难就多一点机会去经历神的奇妙跟他的安慰是怎么的真实的一回事。第三，我们多受苦难就多一点机会去跟我们所爱的主耶稣更亲近一点，更了解多一点。这个是充满了机会的苦难。不过我不想停在这里，保罗将苦难带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的感动今天早上希望以主耶稣的受苦所表现出来的爱作为啊我们整个四次的聚会的一个的结论。因为如果我们讲苦难， 不讲主耶稣十字架，不讲主耶稣十字架的爱，也不算是完全的一个讲论。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从保罗对苦难的很深的体验，看到主耶稣的十字架，从主耶稣的十字架我们看见主的爱，主的爱成为我们面对苦难最主要最有力的安慰。我们可以怀疑一切，我希望大家记得，我们不可以怀疑神的爱。我知道，我也尝试过，在痛苦当中，有一千个理由觉得神经不理你，有一千个理由觉得神经忘记你，有一千个理由觉得神对你不起。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对自己再讲再讲再讲，不的，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是我绝不能够怀疑神的爱。为什么？如果神不爱我，不爱你，他用不着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钉十字架，是不是？没有人强迫耶稣上十字架的。耶稣说我上十字架，你难道你不知道我可以叫十二营的天使来把我救下来吗？没有人叫我上去的，是我自己要上去。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如果神创造了你跟我，就让我们受苦，他看着不理，他为什么要下来为我们而死？他犯不着搞这个东西出来。你以为神为我们而死，钉在十字架上面而死，是很简单的事情吗？神不用这样做，神还是这样做。主耶稣我们的神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钉死了，这个事实要我们记得，永远的记得，神爱我们，神理的，神关心的，神没有忘记。如果不是，神不用做这一切。那么更紧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我们的主耶稣表现了什么样的爱呢？我念保罗的书信，一再念的时候，发觉有两个观念是很重要，今天早上我送给大家这两个观念。我们记得，唯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才看见的爱，这个人间的爱都没有的，我们就知道神对我们的爱是那么的多，那么的高。第一个就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里面讲了几句话。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看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同一卷书第五章，我们看第十九节，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找到一起念好不好？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可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好像神对我们劝你们一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跟意义，代替。代替，十九节那里说，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让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我们跟着到那个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替我们。实际上下面的爱是一种代替的爱。代替是什么意思？代替就是爱的最高的一种的表现。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到一个地步，你就情愿代替他所受的苦。我记得我的小女儿啊，她八岁的时候，她这个羊角病她有很多，她你知道她的视力不健全，那个苏江的女儿。那么她突然要羊角病很辛苦很痛苦，那么她就进了医院。那进了医院呢，他就因为他还是那个昏迷然后呢，就他医生就给他有一个那个营养水不能够吞在肚子里面，所以他就把他这个打了个针筋从那个手将营养水灌下来。那么后来他醒来了，你知道那个孩子呢，当然不懂事，但是他的力量很大。 那么所以呢，他觉得不舒服了，他要拿开啊。所以呢，他醒来的时候就把那个营养水那个抽开啊，一抽开当然就不行啊。那么医生又把它再扎进去啊，那扎进去过了一段时间都要抽开，又抽又扎进去，又插进去，整整的两天。你知道我本来不知道，现在我知道了，原来如果扎了太多次的时候，我们那个血管硬化了，就不能再继续，又扎着左手，左手又后来又不能了，那么这个脚啊，脚板那个地方很痛的，我知道。所以他醒了就要拿开，我说你不要拿了，他听不懂，他的是这样的孩子嘛，他一痛就要拿开又把他吸进来，最后把他都从这个头这个血管那边吸进去，整整的两天，我就没有办法，我就抱着他，我不能给他动，因为动他就把他的东西抽开了，抽开了就太受痛苦，解释也没有办法解释给他知道。在两天里面，我一直这个心里非常难过，非常的痛，不是因为我没有办法睡觉，因为我不敢睡觉，我睡了，他醒来就做这个事情，但更痛苦。我的痛苦是我的心里说，对自己说，你要我来了，给我受吧。他这样说我不想，我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什么是代替啊。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愿意代替他所受的痛苦，很奇妙的，这个代替这个爱啊，是人类才有，是最高的爱的表现。怪不得在人第一次犯罪的刚刚就是个相反，你记得吗？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是什么？他犯罪以后，神找他们人说，你做什么事情？夏娃说，不啊，我吃了个禁果，因为你给我这个蛇给我的。然后跟着他又问亚当你做了什么事？亚当说，不关我的事，是你给我那个女人叫我吃这个东西的。哇，你看见这个刚刚相反，这个相反就是说，亚当这样说就是说，如果你要惩罚我的话，你先惩罚他。爱的相反就是要自己本来要受的苦嫁在对方心上。爱的最高的表现就刚刚相反，耶稣的表现就刚刚相反，把你跟我应该受的痛苦放在他自己的身上，这个是十字架。大家知道吗？在十字架下面耶稣死的时候，大声叫了一句很奇怪的说话，你跟我好能明白的，这是说什么？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要离开我？很奇怪的是说话。好多人去研究为什么耶稣要讲这句话，包括了一些基督徒的医生，他们研究究竟耶稣的死亡的原因是什么。有人说耶稣死亡的原因是因为他流尽了血而死，这个是不对，因为他死了以后有兵丁炸他的肋旁，还有水和血流出来，表示耶稣的血还没有流光。后来有一个医生说，最可能的，为什么要水呢？啊，这个我不是医学那个专家，所以呢，我就按照他所讲的说。他说很可能当时耶稣在十字架下面呢，所受的心理情绪的压力太大，到一个地步，他内心那个心脏破裂，然后那个水啊跟血混在一起，都充满全身，然后就死亡。如果是这样的话，耶稣不是死在流血太多而死，为什么呢？因为他反正他旁边的人还没有死，他已经死了，他先死了。为什么？可能最可能的，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受的心灵压力太大，到一个地步令他死亡了。为什么耶稣有受这个心灵压力？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圣经说那个本来无罪，那个小字说原文说不治罪的人，耶稣是生下来唯一一个人类历史当中不治罪，也不没有犯过罪，完全清洁圣洁的一个主。在他的人生当中，周围都有罪，但是他没有犯过罪，一个完全没有罪的人，在十字架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的神定义将全世界人类的罪都摆在他的身上。你看这个压力是那么重啊，我们的主是从来，如果我们已经习惯了犯罪，我们多犯几个罪，大概那个压力没有那么重啊。但是我们主从来没有犯过罪，不知道罪是什么的味道，但是在哪一刹那，因为他有神要定义将你跟我所有的罪都跪在他的身上，圣经这样说。你想一下，我们犯罪的时候那个可怕的感觉啊！我过几个月前，我们的在多伦多，我搞这个法会钓鱼台那个运动的时候，我其中的一个，那么我们有个图片展览那个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国那种的这个所做的南京大屠杀那个事情。我告诉你，我看了一半，我没有办法看下去啊，呕吐啊，要那种残忍的情况，我就立 刻想起来，如果主耶稣看了这个时，如果主耶稣感觉这个的时候，你看他那种的压力那么多那么深，你跟我，你记得你的罪，我的罪，所犯的罪，那个可怕的护卫的感觉，一刹那都全世界的人的罪都跪在耶稣的身上，那个不知罪没有罪的人身上，在那一刹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太痛苦了，痛苦到这个地步他受不了，受不了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唯一最后的依靠是什么？他的天父啊。你看主耶稣在世界上面的时候很亲密的跟他的主啊说，天父所讲的说父啊阿爸父，是很亲切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他在这个时候最后他的四面眼睛向下望，要从他以及多年来他最有力的这个保卫安慰的那个天父里面拿到重新得力的一种力量，所以他心里去望向去，希望他在最困难的时候他的天父可以给他一点帮忙。但是现在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已经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罪人，他心灵向下望，他看见他的父神掩面不看他，为什么？因为他是全世界最大的罪人，按照神的公义，这个时候耶稣承担了你跟我的罪，成为最大的罪人，神也不看他。所以那个时候耶稣就大声叫出来，我的神啊我的神，为什么能离开我，然后就死去了。这个是代替的爱。弟兄姊妹，我今天跟你讲这些话，我要你重新回到十字架看看这个情形，然后我问你，你说神不爱你，你怎可以说神不爱你？你还说神不爱你吗？主耶稣不爱你，如果他不爱你，为什么他要做这样的事情？我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给你听，为什么你受那么多的苦，祷告了一次两次神，情况还没有改变，你问我，我没有办法替你回答，但是我只能够对你说一件事情，无论如何你不能够怀疑主的爱。如果主不爱你，他犯不着做这一切，对不对？代替的爱，我们每次想起来在十字架上面代替的爱，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主的爱没有离开，也没有改变。第二个就是在罗马书第五章，也是在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保罗讲了爱的另外一面，也是十字架的。罗马书第五章里面第六节到第八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第八节，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我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小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为我们显明，就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这里保罗比较人间的爱的最高的表现和神的爱的不同。保罗说人间的爱也有，我们也看过很多，爱的最高峰莫过于为对方牺牲而死，这个事实。他说有，有没有？有，不太多，但是也有。他说他举了两个例子，就是说第一啊，会一人死是小有的，还有不是不太多。一人是什么？一人就是那个伟大的人，因为这个人太伟大了，所以他面对死亡的时候，有人跳出来说，好像孙中山先生举个例啊，如果孙中山先生面对了很大的生命的威胁，有人跳出来说，好，我替你挡吧，啊，你不要死，因为这个国家需要你，民主需要你，历史需要你，你太重要了，我替你死吧，啊，这个很伟大的表现，有没有？有，不太多，但是人家也可以做得到，因为为伟大的人的死，好，是可以的，有人这样做，虽然不太多。然后他又说，为人人而死，或者有敢做的，人人就是原文就是这个好人，好人就是普通的好人，就是对你有恩情的人，对啊。如果这个人对你很有恩情，对你很亲切的人，曾经牺牲过为你，现在他有难了，你说既然他对我有这样的恩情，我现在怎么可以看着他受苦呢？他生命的死亡了，好，我就代替他吧。这个也有，这个爱的尽头有这样的人，虽然也是不太多，但是也有人可以这样做，就好像那个《双城记》里面那个为了他所爱的人而死啊，代替他所爱的人的那个男朋友去死。 这个很伟大。在人间当中的牺牲的爱的伟大，莫过于这两种，对不对？好，保罗说你明白了吗？现在我要来看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是什么？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去爱，爱到一个为人牺牲的地步，一定有原因的，有条件的，不是条件都有原因的。因为他是伟人，所以你要为他而死，因为他是你的恩人，所以你要为他而死，你要，这个也有原因的。但是耶稣为你死的时候有没有原因？没有原因。我不知道大家念这个圣经的时候你的感觉怎样，我每一次念这个圣经我都记起了我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那个样子。他说我还做罪人，就是我还没有信耶稣。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样子我还记得，我对神是那么傲慢。我在一个基督教的学校里面念书，但是我最反基督教，最反基督教。像宗教堂的时候，那个基督教信仰的堂的时候的课的时候，我就捣乱，做这个做那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觉得好，基督徒是最差最差，我不喜欢基督徒，不喜欢基督教。那个时候啊，我们几个同学自己发明一个油漆啊，就几个人坐在一个圈，中间放一个糖果，在中间一个核糖果，然后我们每一个人讲一句臭话，去骂基督教，骂耶稣，长得最糙的那个，我就可以吃个糖果。那么看那么这么讨厌，温伟耀就是这样的人呢、啊。那个时候，我告诉你，温伟耀就是这个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样子，然后我看见圣经说什么，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我抵挡神的时候，神已经，耶稣已经爱我到一个地步，为我而死了。为什么？没有理由的。你为一个人死也有理由的吗？你爱一个人一定有理由的吗？为伟大的人爱他而死有理由，为那个有恩情的人，对你有恩情的人而死有理由。但是耶稣爱我没有理由的，对不对？没有任何理由。那个时候那么不可爱，我现在想起来啊，我自己也讨厌我那个时候自己啊。但是就是那个时候，耶稣已经爱我到一个地步，为我而死了。圣经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你知道我要讲什么？我要告诉你，如果在你最不可爱的时候，神都爱你到一个地步为你而死，没有理由现在他不爱你，对不对？你有什么理由说神现在不爱你？在你最不可爱的时候他已经爱你，为什么他过了这么多年，你侍奉他，你爱他，你尽你的力量去侍奉他的时候，他现在不爱你？没有这个理由的。你告诉你自己，每天告诉你自己，神没有理由不爱我，因为我最不可爱的时候他已经爱我，那个时候他可以爱我，为什么他现在不爱我？没有理由。虽然我知道我刚才说过一千个理由，好像你的人生的遭遇一千个理由告诉你曾经不爱你，忘记你，不理你，我告诉你这个是不真的。用你的信心的眼睛看着十字架，看着那个为你代替而死的耶稣基督，他的呼喊，他的受苦，看见你还没有信耶稣以前那个样子，那个不可爱的人，神已经爱你，在你在神的心目中已经没有价值了。不要听他，不要听他，转眼看十字架，看见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他所受的苦，他的爱。你对自己说，撒旦退后边去吧，神爱我，我不怀疑，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是我不能够怀疑神的爱。一个不怀疑神的爱的人，无论在苦难中多么苦，他仍然可以跑下去。我们一起带着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边我们再一次看见你的爱是怎样的爱。主啊，在过去两天当中，你不配的孩子尽力了你的能力，在我口讲出来的说话，我自己知道不是我可以讲出来的话。主啊，你这样做，我不知道不是因为你要特别恩待我，而是我知道一定你要透过这个不配人的口，你要对在弟兄姊妹坐在下面一些弟兄姊妹，其中有些人讲你要对他们讲的话，所以你又越过我的软弱，讲出一些我本来没有办法讲出来的话。感谢主，主啊，既然你要对每一个人讲话，一些特别你了解知道他需要你的人讲话的时候，就求主将这个话语放在他们的心中， 让这个话语成为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安慰，他们的胆量，继续面对人生当中一个又一个的高山。主啊，我知道人的说话没有办法帮其他的人，人的鼓励也很有限，但是主啊，你的同行，你的同在，你的圣灵才是他们的力量。主啊，将你的力量赐给他们，让他们更多经历你的真实，更多发觉在苦难当中奇妙的恩典。听我们祷告，将过去的日子我们所讲的，我们所听的都放在你面前，求主使用，成为你的荣耀。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